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您一块儿分享张振华牧师的生命故事。从小在客家庄长大的张振华，因为外形非常的瘦而极度自卑，他对人对事都非常的敏感，容易受到伤害。曾经赚大钱是他人生当中最大的梦想，而他也的确在成年之后达到了这个目标。虽然衣锦还乡让他有很大的成就感，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却并未因此而得到满足。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改变了人生的方向，成为一位牧者呢？他的生命历程当中到底经历了些什么样的触动呢？现在我们就来听听看张振华牧师的分享。
我是客家人，在我那个年代里头其实是很保守，很比较封闭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我成长的过程里比较自卑，比较敏感，神经质而容易受伤。那原因是因为我长得比较瘦，所以我从小就很瘦，认识我的人都知道，直到如今呢数十年没有改变。所以在这过程里，其实一方面我自己觉得父母看我的眼光和看我弟弟的眼光不太一样。那我是一个长子，我常觉得我爸爸是以我弟弟为荣，我可以感受到那一份不一样或者是忽略吧。那么从幼稚园、学校、国中，特别是国中青少年的时候，我常常有感受到一种嘲笑的眼神或者声音，特别是夏天穿短裤的时候，哎呀，你的脚怎么那么细啊，其实就觉得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我觉得是一个父母不喜欢的人，那么我也觉得老师们也不喜欢我。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渐渐的其实我里头有很深的自卑，所以我对人很敏感啊，很容易受伤，然后也很脆弱，所以常常感受到我是被忽略的。这种状况其实一直到我当兵退伍回来，我都是这样一个光景。还没有信主之前，我自己是这么认为，我觉得我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孩子，那我的功课也不是很好，还可以跟得上。那我很自卑，因为我觉得我长得特别瘦弱，虽然我够高，但是特别瘦。很多人常常问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或者说你是哪里不正常，或者很久没有见面就说，哎，振华你好像又瘦了，你是哪里怎么了。其实这样的问候，其实对我来讲成长的过程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因为事实上我没有病，我也没有怎么样，但是我需要解释我是怎么了，这种感觉很不好。所以我在这个环境里长大，有很多这种很负面的记忆。比如说我够高，所以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可以当一个纠察队吧，结果被选上了，我很兴奋。结果到了总教官那边，大家集训的时候，总教官就说，你看那家伙长那么瘦，跟麻杆一样，当场就把我给 lay off 掉了。我就愣在那边，在整个大礼堂里头，那我就走回教室。那像这种的一个状况，其实是成长的过程里是蛮多的。 所以我就认为说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我是一个大家不喜欢的人，甚至有的时候在潜意识里我会觉得我是不是一个有什么缺陷的人，所以我不快乐。到后来就觉得说哎呀，反正我就是这样嘛。但书我还是努力读，但是没有把它读得很好，起码我还跟上。成长的过程里好像没有什么一件事情说让我想起来会快乐会兴奋的，但每天也就这么过。因为从小一直到高中都是在苗栗的乡下长大嘛，到了考上逢甲大学我就到台中去了，哇，这一下我就本性都露出来了，所以我就开始打牌啊、喝酒啊、赌博啊、跳舞啊，可能里面有一种自暴自弃甚至一种自虐自怜的这种倾向。以前高中还会努力想要考上大学，一上了大学好像什么都不想要了，就开始就过一个很放纵的生活，那么也结交了一群跟我一样很放纵自暴自弃的生活的一群朋友，那开始有一群狐群狗党在一起，那我大学大概就是这样的生活。对未来其实没有梦想，倒是有很多的幻想呀。有的时候受了委屈受了挫折，我很容易躲在一个角落里面，然后幻想自己是棒球队的国手。我印象很深刻，我喜欢受了挫折以后我就躲在一个地方就开始幻想啊，我现在是投手，我现在是第四棒，顶多就是这样。对未来其实没有梦想，也不知道应该从何梦想起，完全没有。那回想起来是很好奇的，大家都在图书馆读书，我就是天天在打牌，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没有盼望，每天过这样的生活，身边一堆的朋友也是这样的生活，打牌啊、喝酒啊、跳舞啊，然后翘课啊，然后就过这样的生活，没有想法，很好笑。有的时候想说死了算了呀，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无所谓，说我们骑摩托车骑得超快的，死了呢死了就算了。当兵回来之后开始要想前面的道路，那其实我最想的就是我想要振作一下。我想当兵回来的人难免会有一种想法，好，现在我决定重新开始，我要好好赚钱。虽然我书读不好，人也长得不太好，也不太得到大家的喜欢，但是如果我有钱，那么这一切都会改观。没有人会再看你的成绩，没有人会看你的相貌，没有人会看你的出身背景。如果你有钱，一切都会不一样。金钱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平凡，所以我想我要靠我的意志力，我开始努力。所以我不要去考什么国家考试，我要做生意，我要做业务，我很努力。我到台北要买一部摩托车，我想要好好的做生意，好好的赚钱，然后就开始在台北闯荡。但你有一股冲劲，你想要振作，哦，我要学王永庆，哦，听说他每天四点钟起来，那我就四点钟起来，一天而已，一次而已，起来也不知道做什么，就很挫折。第一个学历嘛普通，才能呢普通，意志力呢普通，也没有什么朋友帮你。你虽然很想要努力，你觉得不知道应当怎么去努力，然后你做业务嘛，那时候在卖传真机啊、影印机啊，提着包包满街跑拜访客服，一间一间的这样敲门，其实很多的挫折。你很想说哎呀，那时候有什么 IBM 的公司啊，或者说一些外商的公司啊，你的学历又进不去，然后你就觉得在这中间里其实你很挫折。那我想每个人都没有说要堕落就会立刻堕落的，我想堕落之前会挣扎一下，那么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挣扎一下，我想要好好的靠自己的意志力赚到钱，我的人生就不再一样，没有人再可以忽略我，没有人再可以嘲笑我，那么我要做给大家看。但很遗憾，就是大概三个月不到四个月我就丢盔弃甲了，我就觉得说哎呀，我自己看我自己人生不过就这样子，所以我又回到大学时候的生活去了，就开始打牌啊、喝酒啊，就过一个很堕落的一个生活，也没有什么盼望。但是你心里总觉得人生好像来到一个地步，是一个很绝望的光景，对自己绝望，对整个世界也绝望。所以在台北就像游魂一样了，反正天天看电影啊、喝酒啊、打牌啊，大概就过这样的生活。其实我没有想过要用信仰的力量来改变我自己，反正我觉得大概人生就是这样子的，虽然会绝望会失望，但是我看很多人不都这样过吗？所以就我对传统的信仰其实我也不是很相信，也没有什么不相信，反正就是跟着家人拜。 我虽然不知道拜是什么意义，但我确定知道一件事情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我已经在那里一个环境二十几年了，所以我知道那个用处不大。那我看在我家族里面或者在我周遭环境里面，我也知道用处不大，但是心里面会有一种遗憾，觉得我才不到30岁，我已经看到我的人生已经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那种感觉很不好。因为你还活着，你才二十几岁而已，可是你已经确定知道你这一生已经无所成就了，那种感觉在一个大都市里面是一个很茫然很失落的感觉。那我的处境就是这样。我大学的同学，我唯一的好朋友，在当时除了牌友以外，他是唯一一个不打牌的朋友，我跟他是很好的朋友。他在台北竟然信了耶稣。有一天他邀我去参加一个家庭小组的聚会，那我就去了。可是我觉得那一天对我是很特别的经历，我来到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们在唱诗在祷告，他们一唱诗我就睡着了，因为白天很累啊，跑业务啊。快结束的时候他们把我摇醒，他们问我说有没有什么需要祷告的，我说啊，我工作，哎，就这样子，也不知道他们祷告什么。但总而言之，那对我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那种气氛，那样的一个祷告或者那样的诗歌，那里的出现的人对我来讲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我成长的环境里并没有这种气氛，我成长的环境里也没有这样的人唱歌，那更是很遥远的一种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气氛是很特别的，我突然觉得这是另外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对我来讲是我很喜欢这样的气氛。我觉得那一天开始我对教会有一个好感，但是我也并没有立刻就去教会。我知道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啦。对我来讲，我觉得要立刻进入到这个世界，虽然我羡慕，但我觉得那不是立刻的事情，但我很喜欢。所以回去之后有三个月的时间并没有再去小组或者参加教会。但三个月之后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讲到生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天天都在读啊，我想或许耶稣是我人生中间的最后一条路，如果他临，我的人生或许可以翻转。如果按照我的同学说的，他是救赎主，相信他就可以改变。我很想改变，我一直想改变，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改变就是了。但我很想要改变我自己，我对我自己不满意，我对我的未来也不满意，现在也不满意，我想要改变。他说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改变。我突然想最多就是不临嘛，万一如果临，那可能是我唯一的希望。我突然觉得说，如果有一位神可以帮助我，而这位神我很陌生，可是我喜欢那个气氛，所以我就觉得说好，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同学，我说我跟你去教会。于是我来到教会。当我来到教会之后我就很认真，其实我是很想改变自己，但我没有找到对的路。那在我成长的环境里面也没有这个路，那么在我的朋友中间里面也没有这个路。那么一直到我来到台北开始工作，我觉得突然有一条路是比较明显的，而这条路也很简单，他就是说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那么上帝要改变你。我觉得我愿意试试看，而且我是很认真的觉得说我要试试看。所以当我来到教会之后，我真的很认真，他们说祷告神会听我们祷告，虽然我那时候还没有受洗啊，但是我就开始祷告。我有的时候自己啊拿着一个公事包在外面跑业务嘛，挨家挨户敲门。有时候你知道走一走，人会觉得人生没有盼望，难道你一生就拿着包包在外面一直敲门吗？所以走一走你就跑到国父纪念馆，就是走一走你就会流下眼泪出来，你骑着摩托车骑一骑，你会觉得你会流下眼泪出来，你觉得你的人生难道就是要这样过一生吗？所以我就回家，在我住的那个小房间里，我就开始跪下来祷告。我还没有受洗，我就祷告，我就呼求神，我说神啊，我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我想要进证券公司，我想要赚大钱。当时证券公司78年只有18家而已，是很困难进去的。这个当然我记了很多履历表给这18家的证券公司，我都记了，没有一家给我有回信的。我就开始祷告，我就祷告，我就祷告，我说我要进证券公司，我不要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很奇妙的，神听祷告，这个对我是很震撼性的。那有一天我一个牌友他打电话来， 振华，他说我要去鼎康证券面试，一家证券公司面试，但我不知道在哪里啊，你可以带我去。我说好啊，我带你去，我知道在哪里啊，我平常就很留意嘛，我说我骑摩托车带你去。很奇妙，那当然那一家公司我也记得，不过没有通知我，通知我那个朋友。结果我去的时候很奇妙，他就以为我是去报道的，你知道，也给我一张报道单。我想说你既然给我就填嘛，他就送进去。就很奇妙，那个当时那个秘书就出来说，他说张先生我们没有通知你啊。我说我知道你没有通知我，但没有关系，反正我既然来了嘛，你要不要进去跟你们老板谈一谈，愿不愿意谈一谈这样子。他就真的就进去了。结果后来那个面试那个副总就说好啊，结果进去跟他谈一谈。很奇妙，复试的时候通知我，没有通知我那个朋友。然后我就开始了三个月一连串的考试跟面试。那事实上我没有一样是行的啦，以前都没有读书嘛，所以那时候还没有网络，那是路透社，其实我都不懂，但我拼命祷告。神很奇妙，经过大概差不多快两个多月，200多人中间里面最后录取了20名，我竟然是在这20名里面。那我怎么知道是神的工作呢？因为在最后一次的一直刷一直刷，从200到100 100到80 80到 50 50到最后要20名的过程里面，大概中间有一段时间，最后一次通知大概隔了快一个月的时间，我想我大概是没有指望了，但我还在祷告。那有一天清早起来我在祷告，然后我就上班之前就去上个厕所，我就跟我的室友，我的室友是我当兵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我随便跟他这样讲，我相信鼎康会通知我要我去上班啊，4月16号叫我去报道，4月23号叫我去上班。等我进去上厕所的时候电话响了，我那个室友就把电话接起来，鼎康打电话来，他说麻烦你通知张先生叫他4月16号来报道，4月23号来上班。我的室友快吓坏了，他说洛卡，你的上帝真的很灵耶，刚打电话来照着你讲的，16号叫你去报道，23号叫你去上班。很奇妙，我就真的到公司报道了，然后20个里面还要再刷掉5个人，一个月以后，然后他要我们交成绩单。那时候我已经受洗了，我四月受洗，所以我进公司同时也是在教会受洗。他要我交成绩单啊，那我的成绩单不能见人啊。那我同批进去都是台大的、政大的啊，只有我一个是私立大学的，而且很多都是 MBA。你知道我以前的做事情的习惯，我想成绩单那还不简单嘛，伪造一张就好了嘛，因为我成绩不能见人啊，有4科60几分啊。然后超信还平均64分呢，还被记了两个大过。金融行业你15个要刷5个，你又是唯一私立大学，那刷掉一定是你嘛。我想主啊，这好不容易来的工作就毁一旦，这怎么会呢？所以我就祷告，我真的很挣扎，想要伪造一下过关这样子。这是那时候我已经受洗信主了，我的小组长告诉我说，他说你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说这工作是从神来的，所以你要诚实。其实我挣扎了两天，我想也没错，这工作一开始就是神给我的，本来就没有的，所以我就把那个很难看的那个很糟糕的成绩单送出去。但我心里也知道说大概15个要刷5个，那5个肯定是我啦。但很奇妙的，一个月以后刷掉5个不是我，哦，我就很好奇，我说为什么不是我。当然我也不敢去问了，是大概过了一年多以后，大家都变成好同事了嘛。有一天我就问当时跟我面试那副理，我说当时你为什么会选择我？他说我也不明白，就觉得你很诚实这样子。但我相信一切事情从头到尾，其实神在这件事情上他听我的祷告，而且一路上给我很多的印记。所以我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神是活神，是听祷告的神，而且是很真实的神。我不是对真理很清楚，但我知道我的神是听祷告的神，这一点对我是很大的影响。其实上帝让我进证券公司，当然一方面那是我心里强烈的欲望，我想上帝很怜悯我，他按着我的祷告带我进去。可是在证券公司5年半的这个过程里面，在金钱游戏里头，说真的，其实我一生的服事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刚讲到股市的起伏，台湾经济的起飞，人心在金钱中的一些的各样的一个光景，其实我在里面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在这过程里我开始明白，我当时这么想进证券公司，就是想用靠金钱来为我平反嘛。那我现在有了金钱，也感觉上好像也有了平反，但事实上我并不快乐，事实上我甚至觉得在里头是很痛苦的。那么以至于5年半以后，其实我明白有个更大的快乐，是一个人生命真正能够改变。而一个人真正能不能够快乐跟满足，其实跟有没有金钱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对我来讲，我说股票的上涨其实还没有传福音的时候，人们生命的改变要更加的兴奋。我进证券公司其实就想要快速发财嘛，当然我很快就赚很多的钱，所以太年轻了，赚很多的钱其实我很快就买车啊，买音响啊，过一个有钱的这种生活嘛，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很容易。可是在这过程里头，其实也感受到有钱的生活其实也不过就是这样。那同时间我在教会，我是很认真的，每个礼拜小组，每个礼拜祷告会，主日敬拜。其实我知道工作是从神来的，我也知道我人生的转捩点是因着耶稣的缘故，但我真理不是那么清楚，可是我是很认真的。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学习跟冲突。那我知道有钱的生活是这样，这五年半中间里，台湾股市从我进公司2400点那涨到18000点，那18000点重新跌回到4800点，4800点重新涨回到12000点，再跌回到7800点。我看到楼起楼塌，我看到潮起潮落，包括我自己在这里浮沉，真的看了很多。我过过有钱的日子，我也看过当股市下跌的时候人心的那种无助，也看到一个人因为拥有金钱的堕落，也看到一个人被一文钱逼死。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那同时我在教会里有很多的服事，让我有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到底什么才是生命中里面最宝贵的。我曾经很渴望靠金钱为我翻身，那时候我的确翻身了，我真是衣锦荣归啊！很多人跟我打听股票的小道消息啊，回到乡下，大家知道你在证券公司啊，那些从前不是太喜欢听你说话的人都会专程来请你吃饭啊，只是为了得到一张名牌啊。其实在这过程里，我看到很多很多生命中真正能够带给人快乐的，真的不是金钱，买车、买房子、买包包、买很贵的衣服，你就在他们中间了。你知道他们过得并不好。我有一个同事，一个月里头看了50片的录影带，他收入很高，超级营业员，可生活充满了虚空，你真的不觉得他快乐。他们常常很好奇我的生活，一下班我就跑教会，他们不明白我在股市里起起伏伏啊，那种日子啊，其实不快乐。我很多现在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在证券的产业里头呀，每个人快乐，因为你会感受到人的渺小啊，东京股市变化谁知道，什么叫刺激房贷谁知道，但是这些对你的在证券市场第一线的人是直接的影响。如果你拥有股票，你完全睡不好，在海峡彼岸或者太平洋那一端发生任何的事情，都影响你明天一整天的工作，你的生活，甚至你的财富会缩水，你是很大的压力。在这过程里，虽然有钱没钱啊，这中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起伏，但其实你看到真的就是一个在钱堆里打滚。可是你有另外一件事情让你兴奋，你说我这个人杀人放火大凶大恶吗？好像也没有。你说我读书读不好吗？其实好歹也就是逢甲大学才学习毕业，也就是这样。你人生真的很绝望吗？其实大家不都这样吗？我慢慢明白一件事情，我信主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发现，其实我并不像我自己所认为的那么差，我也不像我自己所认为的这么好。但我信主之后，我发现其实生命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成长在苗栗的乡下里面，一直念到高中，然后到台中念大学，那其实我的生活圈是很窄的。那我一直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我是一个不被大家欢迎，然后被人家忽略，然后老师也不喜欢我，父母不喜欢我，同学不喜欢我，那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其实我回头看也不尽然是这样啦，只是那个环境里面可能我接收很多负面的信息，我就认为我自己是这样。那因为我认为我自己是这样，那我结交的朋友里面很自然的也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形成一个很封闭的一个环境。我在没有遇见耶稣以前，我认为人生就是这样，世界就是这样。你说完全没有盼望吗？其实我也是上班下班啊。你说我每天赌博喝酒吗？其实也不是大赌啊，就是打打小牌啊，喝喝酒啊，就是这样，就是很正常大部分都会的生活。但你里面有一个空缺，你觉得你人生里面有一个说不上来的那种感觉。 你没有什么生活让你兴奋的呀，股票涨股票跌你兴奋一下而已，喝到好酒兴奋一下而已，看到一场好电影兴奋一下而已，好朋友在一起啊，吃个卤菜啊，在夜市里喝酒兴奋一下而已啊，买到一个很好看的衣服兴奋一下而已，买一个新的手表新的音响兴奋一下而已。但你发现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循环。可是我相信像我这样的人是很多的。绝望其实不一定要得到癌症，或者说到走投无路被地下钱庄追杀，不一定是这样。我们以为我们的人生，我们以为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子而已。可是当我信了耶稣，当我来到教会，我发现有另外一个世界是我不知道的，有另外一群人过的另外一种生活是我所不明白的。就像现在还是很多人不明白一个牧师的生活或者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以为人生就是这样。但在过程里其实对我很大的冲击是，我在30岁的时候我就知道一件事情，股票上涨不能让我兴奋，那真正让我兴奋是让我看到一个人生命的改变，这是我自己很深刻的经历。当我在代职侍奉的时候，我把福音的好消息，我把我自己的见证，我跟他们分享。真正让我兴奋是当我分享完的时候，他们的眼神都发亮，他们会告诉你说，正华是真的吗？信耶稣可以改变你吗？我说真的。然后你就看到他们的生命开始改变。我在小组里头服侍，我看到我自己的生命变得兴奋起来，我原来不是这样的人。我常常会觉得很多的人在黑暗中出生，也在黑暗中离开这个世界，而他们以为人的一生大概就是这样。其实我蛮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们的世界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想象的这样。所以30岁的时候其实我就祷告了，我说主啊，我要继续在证券公司打滚吗？等待下一波的行情再来吗？或者我有更好的选择？我觉得只有福音让我兴奋。所以30岁的时候我就决定给我2年的时间预备，我觉得我要全职侍奉。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说，这条路是让我兴奋的路。
它是我生命重新的灵，使我抬头高岸。它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越在高岗上。他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望。他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前方。
阳光，你是我生命重新的灵，使我抬头高望，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越在高高上，你是我生命重新的灵，使我抬头
即使信主前四年我还是很自卑，我实在不认为有姐妹会喜欢我。在服侍神的过程里头，有一件事情改变我。有一天我读到箴言啊，讲到说得贤妻是耶和华的恩惠，我觉得这句话好像突然刺进我里头，我突然觉得兴奋起来啊，原来得贤妻是靠恩惠，不是靠着我的外貌，也不是靠着我的可见的条件，我突然兴奋起来。这段经文给我一些激励之后，没多久那我就预备要进神学院之前，牧师就问我说了，哎，振华，你要进神学院了，就是感情上的事情你要有预备啊。我说对啊，我就开始祷告。1994年那年刚好在新加坡有一个特会，我们几个同工都去了。在新加坡神打开我心灵的眼睛，让我看到丽娟，她那时候是一个传道人，我是一个实习传道预备进神学院。其实那时候的祷告很简单，因为我蒙召的时候，我30岁祷告我要全职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一个呼召，我希望能够开拓教会，能够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教会。所以那时候进神学院之前，我的祷告就很简单了，说第一个他至少要在牧会上有经验，是在至少心脏要够强，可以跟着我一起去开拓教会的，他要是一个有经验的一个传道人。第二个最好是跟我在同一个教会里头，这样子大家可以同心合意。我的祷告大概就是这样。在那天在新加坡的时候，那么我就突然之间神让我看到丽娟啊，她是张茂松牧师的第一任的秘书，她在新店服侍我将近快要十几年，那么她已经服侍有一段时间，那我觉得她各个条件都合适。我就觉得我就很兴奋，所以我就开始追求丽娟。开拓其实对我来讲是回应上帝给我的呼召跟梦想。我在新店行道会待了快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已经生根落地了，师母在那个地方受洗，我们在那里有很好的朋友，那我们家女儿乐乐在那里出生，我们很好的朋友都在那里。可是你有的时候你午夜梦回，你会想到神起初给我的呼召，那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要回应这个呼召。一年过去，一年过去，一年过去，好多年过去了，我就想好吧，那我就留下来服侍，这是一个很安全的环境，跟着张牧师服侍也是很好的一个学习。可是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个起初的呼召难道就这样过去了吗？所以有的时候你难免有一些叹息。那我常跟师母提，师母当然一点都不想去了，她在那里长大的，但我好几年的祷告里头，有一次我就觉得说，我说我40岁了， 我28岁信主，30岁决定要全职。那年我40岁，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回应上帝给我那起初的呼召？所以我再一次就跟张牧师提：40岁，如果你再不让我去开拓，我可能椅子都搬不动了。呀，我想呢，可能40岁是我人生的一个关卡。那张哥就说：如果你要去开拓的话，已经40岁了，再不去，大概应该也没机会了。所以，于是我就开始祷告。真的，我就决定40岁就决定出去开拓教会，这是整个决定的一个过程。也很奇妙，神就带领我们到江子翠这个地方去。我本来要到新竹去，但新竹神没有开门，很奇妙，就是没有开门。那后来我就想说，诶，板桥人口很多，那这次我就开车去板桥绕，有一天不小心就绕到那个江子翠，竟然有捷运站。那江子翠我的印象里从来也没有到那个地方去。就一去那个地方，一看到诶，地方发展起来，因为它有一个捷运站在那，诶，我就很兴奋，我觉得主啊，若是你要给我这个地方，给我一个印记，当然是非常奇妙，就给我们一个很合适的地方，很合适的地点。所以于是我就真的就在2003年全家就搬到那个地方去，一个人都不认识，我们就开始了我们开拓的生活。什么都不会，也不会唱歌，也不会弹吉他，也不会说笑话。所以当我们一家搬到那里的时候，当然神以很奇妙的方式给我们一栋很好的房子。那我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就去捷运站发单张。因为当时喜欢那个地方，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捷运站，所以我就早上起来上班时间7:30我就去发单张，自己印了很多单张发，然后下午5:30我就去发单张，发到大概6-7点。所以我过这样的生活大概过了快8个月的时间。当然我从新年行道会将近1000人的教会到一个几乎是没有人的教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适应是心理上的一个适应。突然之间你觉得你自己变得不重要了，没有弟兄姊妹会找你，你走在路上也没有人认识你，熟悉的朋友也不见了，电话也不会响，太太孩子就在家里嘛。那热热那时候才2岁多，我就去发单张。但很奇妙，神借着发单张带给我们第一个会友。那个会友啊，他一天之内他收了2张单张，第一天主日崇拜他就来了。神借着第二张单张带来第二个年轻人的会友，就开始有一些人来。神很奇妙，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真的是神的怜悯，就开始有人来。那么从10人到20人，大概到30人，那么我就看到一个教会就慢慢到30人的这样一个格局。那时候就刚好就碰到 SARS， SARS 的时候又重创整个教会，人数又调回到大概10几个人。但是这一路上看到神很多很多的恩典，那我觉得我们真的没有做什么，我花大部分的时间我还是都在祷告。我祷告大概就是第一个，我一定要保守我的信心，我要相信神。虽然说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源，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条件，但是我要相信神。所以我花很多的时间在会堂里走来走去祷告，那是我做最多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我做我能做的，我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发单张。通常我发4000张单张大概会有一个会友进来，但是到后来我发现诶，有一次我发了将近4000张5000张，竟然石沉大海，跟以前都不太一样了。那天我觉得有一个声音在我里头说，够了，你回去造就你那30位会友吧，不要再发单张了。那天我就觉得说应该够了，我就 stop 掉了。8个月以后我就开始好好的牧养这30位。所以我觉得在这过程里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有一些比较难忘的事情，比如说祷告会。新建行道会的祷告会是非常大有名气的祷告会啊，我以前在那里也是很多的服事嘛。有一些人就在我们教会聚会啊，特别 SARS 那段之后啊，那边聚会他就说，诶，牧师，主日崇拜我在你这里啊，但是祷告会呢我要到新店行道会去，因为那里人多比较灵啊，你这里人少不太灵啊。那天我很沮丧，我就觉得说整个下午里头我觉得信心来到一个低谷里头，因为开拓本来就比较辛苦嘛，这怎么可能一开拓人就多嘛。那我就祷告，诶，那时候神突然一个激励在我身上，神就提醒我说， 两三个人，我就在你们的中间。哇哦，我第一次明白一件事情，原来当耶稣把这段经文两三个人放在经文里面的时候，他是有预料有一天可能有一些人真的会遇到祷告的时候不是两三百人，是两三个人，而耶稣告诉我们两三个人我就在你们中间。而那天下午的这段的经文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激励，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段经文会这么样的重要对一个在低潮中的人。我那天晚上我就告诉我的同工，告诉师母和我的孩子，我说我们最起码有五个人呀。其实整个江翠的祷告会从那一天晚上开始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因为我发现当我相信神的话的时候，我就胜过了我的感觉，而我的环境开始改变。所以你说开拓的过程里头有很多的点点滴滴里头，慢慢的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感受到神的同在。比如说有一次圣诞节，你知道开拓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圣诞节是一个很痛苦的时候啊，第一个你没有人，第二个你不知道该做什么，再来你想要布道你总得要有讲员，你没有讲员，24号晚上有哪一个讲员会到你教会去讲吗？那天打了几个电话都很沮丧，也觉得说哎呀主啊，这连讲员都没有啊，总不能就圣诞晚会张振华牧师讲，张振华牧师谁啊？对，就在这个光景里面，这个祷告里面，其实上帝就激励我，他说我是最好的讲员，如果耶稣与我们同在，耶稣是最好的讲员，你为什么不邀请我呢？哇，我觉得那是给我很大的激励。我常常分享这个故事，我觉得说是大牌讲员都没有，但耶稣是最好的讲员。我突然兴奋起来说主啊，是的，我们自己讲，我们好好的预备，但若是神与我们同在，圣诞节会是一个丰收一个温暖的时刻。其实在开拓里面，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学习，就是以前我在新天行大会服事是一个大的教会，大的教会的牧师出去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受到很多的礼遇，你只要一离开一个礼拜这个礼遇就没有了。可是当神拿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在服事里面仍然能够兴奋跟快乐吗？其实在那开拓那第一年第二年的里面，你需要明白你自己是重要的，这是一个挑战。即使没有会友，即使没有资源，即使你不像以前一样啊，讲完道有很多人来告诉你讲的好的帮助，即使不像在从前一样有这么多人这么样的需要你，需要一个牧师，在没有人需要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是重要的，你还有存在的价值？其实如果在掌声里面，如果在很多的会友的簇拥中间里头，你觉得你自己的是重要的，你的服事是很兴奋的，你是觉得你很有高摩的，我觉得那个当然啦，可是这一切拿掉之后，你仍然相信你是重要的吗？你是蒙召的吗？你仍然兴奋吗？我觉得这是在这第一年里面，那是一个我们生命很强烈的一个对付。我在新店的时候，你知道端午节粽子塞爆冰箱，过年的时候鲍鱼腊肉什么，你知道当你第一年出来开拓教会的时候，你没有认识一个人，你发现你冰箱是空的，你发现没有一个人敲门说牧师谢谢你，没有，前两年都没有。你仍然要相信神与你同在，你仍然要快乐而兴奋，我觉得那是让我们重新回到一个信仰的实际里头。所以花很多时间兼顾自己的信心，我觉得我从一个大的教会，一个有名气的教会出来开拓教会，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学习。我想如果我没有出来开拓教会，我一生中不会明白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40岁以后，我过去将近五年的开拓里头，对我来讲好像我回到30岁的时候决定要蒙召出来念神学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生命的历练跟经历。所以我很感恩，还好我出来开拓。其实人生是很丰富的，在很多的经历里你会发现人生每个阶段有很多很丰富很精彩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很深层的东西让你可以去体会。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不信耶稣，你会觉得你的人生只有这样而已，你的圈圈就是这样子而已。其实听众朋友，我想分享的是人生绝对不是你想的这样， 你现在所活的世界也绝对不是说就是这个世界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当你遇见耶稣，你会看到一件事情，生命很丰富。当我28岁信耶稣啊，我30岁决定要全职，我觉得上帝为我的人生开了另外一扇窗，我的人生开始有趣，我不像我自己想的这么差。像我回头看我成长的历程，其实没有这么惹人厌啦，其实我也没有这么差啦，那么其实我的父母也没有说这么忽略我啦，其实老师也没有说这么不喜欢我啦，其实朋友也没有说这么疏忽我啦。那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在那个环境，我们那个处境里头，其实我的世界灰暗，是因为有的时候在成长的环境里就是给你框在那里。所以当我第一次来到教会， 我真的觉得教会是另外一个世界。我第一次唱诗，哇，那是很遥远的事情。我们那个时候升学主义，国中就没有音乐课了嘛。可是你到教会你唱诗，教会是很多音乐的一个地方。虽然我五音不全，可是你看到他在唱诗的时候，你觉得那是跟我的圈子是不一样。那个香烟袅袅，那个昏暗的灯光，打牌跳舞喝酒吐得一塌糊涂，你看到台上很多那个清清如水的姊妹那边唱诗服侍小孩，你跟你原来的生活圈是很大的对比，你觉得这是另外一个世界。可是当你进入到这个世界，你进入到这个生活，一开始你觉得不习惯，因为你觉得你在黑暗中待太久了。可是慢慢的你会爱上这样的生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生活，那是你应该过这样的生活。然后你看到人跟人中间有一种简单的爱，然后打破所有的阶层的爱，哇，你认识很多在你的圈子里你不会认识的朋友。我以前那个圈子就排有独有无有，就是这些朋友都是跟我很像的人。可是你一旦来到教会，你跨越了很多你人际关系的一个界限，你觉得这世界很丰富，你觉得这世界很特别。我现在做客服，我现在做弱势的工作，客服班帮助社区一些弱势的孩子，你接触到生命很底层的东西。我带领弟兄姊妹进到那个底层里面，你看到生命中很多的实际，你发现你其实你不像你原来所想的这么没有用，你有很多事可以做，你做不完。你不是只有买股票卖股票，不是只有赚钱花钱，你人生不是只有伤春悲秋而已，你有很多事可以做，而你很兴奋。为什么我要当一个传道人？太多的人以为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而已，可是如果你信了耶稣，你看到你的人生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那是很兴奋的一件事。
用无助的赞美，用无助的感谢，将尊贵颂赞都归给你天父。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邀请您分享的是张振华牧师的生命故事。您是否也像张振华一样，曾经生命走到一个地步，就是想要改变呢？我诚挚地希望您知道，无论此时此刻，你的生命走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只要我们愿意转向上帝，就能经历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的动工。圣经当中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贵，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改变的关键就是我们先愿意将心门敞开，邀请主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一定可以经历到出黑暗入光明的生命改变。今天节目所播出的内容，我们得到张振华牧师的同意，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制作成 CD， 欢迎有需要的朋友来信索取。另外，我们也为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提供了圣经函授课程，可以让您有系统的认识神。那么要如何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呢？或者要如何来索取我们节目的 CD 或卡带呢？您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电话是 2754-1144 2754-1144， 传真号码是2755-7822 2755-7822。来信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我们希望每一位朋友能够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下一次云彩飞扬节目当中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Thank you. 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生